五重学义里面第一条是明，就是解释经明，解释这个经的明体。所以五重学义它跟这个华严宗的方法不一样，华严宗是先讲玄义，最后再解释总体，解释这个明体。五重学义一开头就解释明体，明这个经体解释完了之后再谈玄义，所以他们这个方法不一样。能道之明，所以他摆在第一个。第二呢，就是说全之体，全是全经他所全说的理论依据。这个就是经的性质，经之体性。那么第三个项目呢，就是明宗，就是宗旨，会体之宗。宗是讲修行的方法，体是理论依据，修行方法必定与理论的依据要相应，所以叫会体。如果你修行的方法与他的这个体性不相应，你这个修学就白费功夫，就不能相应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我们今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实在讲这是明啊，能道之明啊，这个很难得，鸠摩罗什大师就用佛号做经名，这是他老人家特殊的心得，别有用心。本来经的题目不是这个阿弥陀经的，阿弥陀经是他给他起的，他这个用意很深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句名号就与本经的体性相应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名字？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名字啊，自信弥陀的名字啊。您念这个名字，不知不觉就明心见性了，把你的真性给念出来了。那么我们有人念佛念了一辈子，为什么都不能见性呢？不能见性不要紧，只要你能往生，往生就见性，往生就圆证三不退嘛，这往生就见性，这妙，太妙了。如果说在这一生当中还没有往生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念见性了，有没有呢？有，古来有很多人都是没有往生之前念这句佛号，念见了性了。谁见了心？莲池大师见了心。怎么晓得呢？他要没有见心啊，这个素钞他写不出来。你仔细去念念这个文章的时候，不见心写不出这个文章的，他见心了。欧耶大师见了心了，他要不见心啊，那要解他写不出来。近代印光大师见了性了，他要不见性，他的文钞写不出来。你们就看看，他怎么见性的呢？一句阿弥陀佛念见了性， 这个地方我又必须要告诉诸位，一定要明了这个经的经义，那一句佛号才念得相应，与真心相应，才能够啊念到尽心。因此这个经不能不深入的去研究啊！你说我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好了，我也懒得去研究经，我也不要去听讲了啊，行不行呢？行，但是你这一生见不了心，你可以往生，那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心。如果想我现在念佛就是要见心，见心有什么好处？见性往生品位高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对于这个经论一定要下功夫去深究啊，不但要研究，要深入的去研究啊，然后是句句佛号啊都与你自信弥陀相应啊，既然与自信弥陀相应了，那么就必定与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那一位阿弥陀佛也相应了。内与这个性是理相应的，外面与那一尊佛是四相应啊，理四不二啊。这个念佛功德是无量无边。所以这个宗叫会体之宗啊，宗所成用，这你修行，你修行之后必定有大用处，这个用处就是往生，就是成佛啊，可以说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可是诸位要想，那真往生，假的不行啊！那真往生，像这个广清老和尚这样的往生啊，临命终时不害病啊，说走就走了，想走就走了，要走得这么自在啊，这真的往生了。一往生就真做佛了，这个不假吗？广清老和尚一往生，往生就真做佛了，语言正散不退呀、啊！啊，他这个往生品位决定不低，高品位的往生啊！我跟广清老和尚只见过一次面，一面之缘。啊，是很早我在法华寺讲地藏经的时候，他老人家来听过一次啊，来听过一次经啊，不容易啊。那么这是第四啊，第五呢就是判教啊，五重玄义里有个判教，教就是教相，这个判教啊，要在我们此地呢，这个圣门里面呢，它就包括了教其所因，这个藏教等摄，所辟戒品，部类差别，这些都是属于教义上的，都是属于判教的，啊，那么在这个是五重玄义，他把这些东西包在一起了。所以说上四教相啊，如天台教啊，天台有四教仪啊，多门说明天台宗这个教学的方法啊， 这个书啊，就天台五四教义前说的五教义，要拿我们现在这个教育这个教学的科目里面来看呢，就可以说现在人讲的这个师范学校里面学生必修的教学法啊，这个四教一个五教一啊，就是教学法啊，所以一定要懂的教学法啊，所以教育心理学教学法啊，你明白这个，你就晓得它的性质了啊。说经贤手啊，经是现在莲池大师所采用的，他采用啊华严宗的方法啊，就是圣门开启，圣门差别与天台家的这个五重玄义啊，实在是大同小异啊，是特别给我们说明。说稍有详略啊，这是解释幕后这一句。慈祥彼略也，慈就是贤首家的啊，华严宗，因为它有十个条十个项目，比较上详细。那么天台宗呢，它只有五个项目，比较上简略啊，所以说是慈祥彼略也。那么此中是名，就是天台名，五重玄义里头是名，此中能全体性，就是天台的变体啊，宗去指归就是天台宗这个名宗啊，那么所辟戒品就是天台宗的内用啊，说其余五种呢，刚才跟诸位介绍了，就是天台宗所讲的教相啊。那么这个一说明，你就晓得五重玄义跟圣门开启原来在内容上并没有差别啊，没有差别，只是方式不相同啊。那么这是大意介绍出来了。下面呢，就是一条一条我们要来探讨的了啊，请看这个幕后的一行啊，详释啊，详释里面这就有十段啊，前面十个项目嘛，每一个项目就是一段啊，所以第一段呢是教其所因啊，这教其所因里头又有总因缘，又有别因缘啊。我们来先看总因缘，注子翻过来，出总先明总者，为如来唯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这一代十教总其大义，唯于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境。今此经者，直指众生一念佛心入佛之见故。莲池大师的文章非常好，确确实实做到了我们中国古人呢在文章的法则上的要求，简要详明，简单扼要，又详细又明白，他的四个标准全部都做到了啊。所以很多同学们要想学文言文，学文言文没有别的秘诀，就是熟读文言文啊，不必去念古文啊，去念这个弥陀经苏超就好啊。 啊，这个就是最好的文言文了。文也学会了，义也明了了，一举有素德了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啊，所以你们想学文言文的，要把这个文章念背，啊，背到熟透了，哎，你不但能读，而且你也会写了，啊，所以一定要熟读。先说总因缘，这是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因缘到我们这个世间来。我们先要讨论这个问题。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他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来？我们也到这个世间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来？我们是不能不来。业报嘛，造了这个业，现在要受果报，你怎么能不来呢？啊，当然要来。佛可没造业，他为什么要来啊？他来跟我们来不一样啊。我们怎么晓得啊他是这个原因来的呢？是佛自己为我们说的。啊，这一段文出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这个注子里面有大师引言，引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。啊，所以佛是为啊以大师引言，啊，出现到我们这个世界。这个一大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后面所讲的开示悟入佛智之境，就是为这么一桩事。啊，所以他出现在世间49年的教化，啊，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宗旨，就是这八个字。教学的目标究竟是入佛之境。入佛之境呢，换一句话说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么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，目标是什么呢？是希望大家都成佛。啊，他是为这个而来的。啊，开示是他老人家的事情，老师的事情。悟入啊，是我们的事情。哎，他开示了，我们能不能悟入？这个开呀，是打开呀。我们现在这个心是封闭的。如有某色堵塞了啊，所以你不能明心见性嘛。啊，佛以种种善巧的方法把我的某色拔掉，把我们的心打开。啊，打开之后啊，我们自己还是不能明了。于是乎再进一步为我们一桩一桩指示出来，这是老师做的事情。老师只能做到此地，一桩一桩指示我们做学生的人应该要恍然大悟啊，悟了之后要入这个境界，那就跟他一样了，没两样了。所以佛开的是什么呢？开是佛之境，指示的呢是佛之境，希望我们悟佛之境，入佛之境。 啊，所以学生要能悟儒啊。学生不能悟儒，那老师的开示就白讲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开示是佛的事情。最低也是菩萨的事情。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这个因缘。第一项呢，这是非常难得，莲池大师为我们指出来，说经此经者，在这一部经里面，佛用什么方法开示我们呢？直指众生一念佛心入佛之境，这个实在是了不起。这一句话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。那所以我说莲池大师见性，不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。这一段有注解，诸位翻开来看，在下册，先民总者，总夸一大实教也。这是解释这个总的意思。大实就是佛的一生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，一大事因缘者，非三非五为一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上，佛才把他的意思完完全全说出来，唯有一乘法了，五二也无三。佛在过去讲二乘，大乘小乘，讲三乘，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而在法华会上说呢，把前面统统否定了，佛法只有一乘，没有三乘，也没有五乘，五乘里面呢包括人乘、天乘，所以非三非五啊，为一啊，一乘啊，这个是一。所以一大是一念，一是指什么？一乘法，只有一乘法。大是什么呢？乘体而周越大。所以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相对的大，是一种无可奈何、不得已而用这个字来赞叹、来形容。为什么呢？乘体而周，体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周是周边的意思，圆圆满满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这个境界，这些事理决定说不出的，也无法能想象得到的。所谓是言语道端，心行处灭，不得已用了大字来赞叹、来形容。那么这是这个大的含义。什么是四呢？除是以则曰四，超越世间以是法则，这个叫四。众生本具为因， 诸佛只是为缘，是大事因缘。哦，这个大事，原来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，所以六祖他开悟的时候，他老叫悟儒，他是五祖啊人大师给他讲《金刚经》讲开示，五祖给他开示，他一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他就悟儒了。他又悟儒了，他老人家就说了：“何其自信啊，本来清净啊，自信就是你自己的真心呐、啊，本来清净的，没染污啊。何其自信，本来具足，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。这就是因，本来具足。”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具足什么呢？没有一法不具足。你本来具足跟诸佛一样的智慧，你的智慧是圆满的，你的德行是圆满的，你的能力是圆满的，你的才艺是圆满的啊，乃至于你这个富贵也是圆满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圆满的，你本来具足的啊。啊，不但本来具足啊，本来具足我现在不能用怎么办呢？能用。他老人家后头又说了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我就才得受用嘛。具足不能生我就不得受用了，具足能生那样样都有受用。所以你看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你展开前面经文啊，佛那种享受，无论在精神在物质上享受，我们人间没法子跟他相比。所以古人说不读华严呢，不知道成佛的富贵，不晓得成佛的好处啊。那种种物质精神享受从哪里来的？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能生出来的，不是外面求来的啊，不是有意去造的，不是，是自信本来具足，能生万法。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！换句话说，我们本来是富贵人，本来没有烦恼，本来没有痛苦，现在我们搞得一身的痛苦烦恼啊，苦不堪言啊！原因在哪呢？迷失了自信，自信就是佛智之见，你是迷失了佛智之见啊！佛是谁呢？你自己本来是佛 啊！佛在《华严经》、在《圆觉经》上讲过，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，不是你将来成佛。不是你现在成佛，你本来成佛啊！本来成佛，那换成你本来就没有烦恼啊！你本来就富足啊！你本来就不愚痴啊！你现在是愚痴、烦恼、生死、业障重重，都是你迷了你自己的本性，才现出这个幻象。所以说众生本具为因，所以有这个因，如果没有佛的开示，我们自己不认识， 一定要佛为我们开示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这才能入得进去。所以佛对我们来讲是增上缘，佛的教化对我们来说是增上缘，一切都是自己本来具足的。下面解释呢，开示悟入佛智之间，这个八个字非常重要。三智语言显曰佛智，无言语言明曰佛见。你看这个之间岂不就是成了佛了吗？三智在此地不要多说，我们这常讲一切智，报种智，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是正觉，报种智是正等正觉，一切种智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都圆满了。不但圆满，而且通通起作用，显露出来了，这叫佛智。这个佛是自性佛，就是自己。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三智，而且都圆满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显不出来？所以诸位要记住，因为我们有无明烦恼，我们的一切种子迷失了，显不出来了。因为我们有尘沙烦恼，我们的道种子啊被遮盖了，也显不出来了。因为我们有见思烦恼，我们的一切智也显不出来了。被这三种烦恼啊给障碍住了，给遮盖住了，虽有不显，虽然圆满具足不起作用，就好像太阳虽然很亮，但是云彩遮住了啊，遮得厚厚的云彩，我们看起来太阳看不到太阳啊，看到外面还是一片黑暗，被云彩遮住了啊，不是太阳不放光，换句话是并不是你没有佛智啊，是你有三重烦恼啊，把你这个佛智遮盖了。那么你要把智慧透出来，必须要断烦恼。见思烦恼有五种见惑，有五种思惑。见思一共有十个项目，就是十类呀。你要把这个十类通通断掉。那么你的一切智呢就透出来了。再进一步把尘沙烦恼也断掉。你的道种智也现前了。最后能把无明也破除掉。你的一切种智也现前了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下面讲佛见，是在讲知见是一桩事情，知是讲心，见是讲起作用，就是见闻 修禅觉知，用一个字来做代表。啊，佛有无眼，当然也有无耳，也有无鼻，也有无舌，啊，也有无身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，用就是六根呢，用一根来做代表。啊，无眼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得很详细。啊，佛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有佛眼，无眼圆明啊。换句话说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个就叫做无眼。啊，现在这个宗教徒赞美上帝，啊，称他做全知全能，其实上帝也是迷惑颠倒，哪里是全知全能啊？跟我们差不了多少，有的时候还不如我们。那我们不学佛比不上他，学了佛他不如我们，这是真的。全知全能呢，是我们自己，每一个人自己都是全知全能，可惜你迷了，你的智能呢不起作用。底下说了，诸佛之见，众生本具。啊，这是佛为我们说了个真实话，不是说这个只有他有，我们没有。所以佛眼睛里面看一些众生是平等的，为什么呢？佛有全知全能，每一个众生都是全知全能，决定没有两样。所以佛心对待众生是平等的，我们对待一些众生不平等，是因为我们迷失了，迷失了自己，你的心才不平等。所以平等心是佛心，平等心是真心，住心向地为开示无如。啊，这个就是菩萨的阶级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。啊，那么你开了，这就是是住，是呢就是是行，悟呢就是回向，如呢就是是地。这是一个字配一个位置上来讲，其实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开始悟入。啊，从初住到圣地，这四十个位置，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开始悟入。啊，都有开始悟入。开者如开千年宝藏啊，我们自己的心性是宝藏啊，啊，本来清净啊，啊，本来具足能生万法宝藏啊，真正的宝藏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我们自己心性所现，为识所变，确确实实。是宝藏，我们迷了，佛为我们打开。是的呢，一叶之尘，一桩一桩指示给我们。啊，陈述给我们，陈就是说明，啊，指就是指示，陈是说明，说悟者豁然晓了， 恍然大悟了，像明了了，从前迷了，现在一下明白了。入者何身一倒，这是比喻，跟他合二为一了，这叫如啊，完全融合成为一体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解释开示悟入。这个是总说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是这个实教的因缘，后面这一句啊，这已经是别指指我们这个法门，就是净土法门，就是本经，是以念佛心入佛之境。这别指啊，入佛之境方法很多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入佛之境的啊。可是在本经呢，有一个最方便入佛之境的法门啊，是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最方便的法门，也是最稳当的法门，最快速的法门，最圆满的法门啊。我只跟诸位说到此地，究竟怎么稳当，怎么快速，怎么圆顿，星期三我们